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分享保罗在以弗所的宣教事工，这是发生在保罗的第三次宣教旅程中。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最后曾路过以弗所，并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不过他当时不能久留在以弗所，他很快离开那里。当时他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这次保罗来到以弗所，在以弗所待了两年多的时间来开展宣教事工。这是保罗曾经宣教过的城市中是保罗滞留最长的城市，圣灵也在这个城市大大动工，大大使用保罗的传道工作，给整个以弗所带来复兴，传道带来的影响遍及整个亚细亚。保罗在以弗所的事工先是带领施洗约翰的门徒归入基督耶稣开始的。保罗所遇见的他们是接受施洗约翰的见证，接受约翰的洗礼，并等候约翰所见证的那位在他以后后面来的他提携都不配的用圣灵施洗的基督。因此可以这么说，他们所盼望的基督耶稣已经来临，并且已经完成救赎，复活升天，已经得了荣耀，将从父所领受的圣灵也已经浇灌了下来。但他们全然不知道这些，依然停留在约翰的见证，还在盼望着基督的到来。可以这样说，他们是活在新约时代的旧约信徒。保罗当时见他们的时候肯定感到有点奇怪，虽然他们称作是门徒，但感觉不像基督徒。所以保罗当时就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他们一共约有12个人。保罗在以弗所的宣教事工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等候基督的这12个人归入基督耶稣，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为序曲。这里有不少弟兄姊妹比较容易误解或一些人误用的经文，不少人以保罗说的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为依据，加上撒玛利亚信主的信徒经使徒的按手接受圣灵的事实，认为我们单信主耶稣不够，还需要受圣灵。这是对圣经的错误理解造成的。首先，以弗所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这些门徒，他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自然没有圣灵内住在他们里面。五旬节那天彼得说得很清楚，你们个人要悔改，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保罗也在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见证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换句话说，我们信主耶稣的那一刻就受了圣灵，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并且照主所说，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若是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受了圣灵，那么已经信主的撒玛利亚人为什么等到使徒就是彼得和约翰按手才受圣灵了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神要向那些不相信神会悦纳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就是被犹太人所轻看的半犹太半外邦人的混血不洁净之人，是这是与犹太人的看法。所以神是要向那些不相信神会悦纳撒玛利亚的犹太基督徒，借着圣灵的降临向他们表明神已经悦纳了信主的撒玛利亚人，因为五旬节的时候他们也接受了这个圣灵。这像正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所说的，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也因为这个原因，在该撒利亚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纯外邦人，就是哥尼流全家的朋友们信主的时候，他们还没等受洗，圣灵就浇灌下来了，表明神已经悦纳了信主的外邦人，就像 他悦纳信主的犹太人一样。因此，今天我们当知道，既不是因为灵恩的特殊经历或某些知名领袖的按手，而是单单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已经受了圣灵。正像圣经所说，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保罗在以弗所的宣教事工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会堂讲道三个月，第二阶段是在推拉里的学坊辩论两年之久。关于第一阶段进入会堂讲道，路加描述说，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保罗在会堂里的讲道应该是每周的安息日，他在会堂里向犹太人放胆讲道，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这样一连三个月。后来保罗在会堂的讲道受到拦阻，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遮道，这样保罗无法正常的继续在会堂里宣传主的道了。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就是离开那些毁谤遮道的人，便在推拉里的学坊天天辩论。这推拉里的学坊，圣经学者们普遍认为是哲学家推拉里的讲课教室，而且保罗使用的时间段是下午的时间，而不是上午他们上课的时间。这下午时间段恰好也是大家上午做完工休息的时间，并不影响保罗上午的周工，也不影响他们能够自由的来听到。保罗在推拉里学坊的传道，路加记载说主要是辩论，而且是天天辩论。学坊不是会堂，因此有兴趣的外邦人也可以来听，任何人都可以提问，而且不限于安息日，每天都可以聚会。经保罗在推拉里学坊两年之久的天天的辩论，圣经说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不但是以弗所城的犹太人和希腊人，包括一切住在亚细亚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了主的道。保罗在以弗所的传道事工的另一个特征是神自己的动工，即借着保罗行了些非常的事，就是本段经文所记载的，神借保罗的手行了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保罗主要的工作是以辩论的方式天天传讲神的道，他并没有像现代一些神以布道家那样搞医治释放聚会，只是不停的传道，但神借着保罗行了医治和释放的工作。我说现代医治释放聚会不同，主要有两点，保罗传讲的不是医治和释放的信息，而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更为重要的是，这里的主语不是保罗，而是神，神借保罗的手，不是保罗要带来医治和释放的效果果效来促进大家来相信主，而是神自己释放出医治和释放的大能，证实保罗所传讲的道是真实的，他所见证的耶稣基督是真神。这曾应验了主的应许和马可的见证，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神借着神迹奇事特特的显明保罗所传的耶稣基督确实是真实的，是真神。耶稣基督的名在以弗所广泛的被传扬，使得大能因耶稣基督的名大大显明，以致那些念咒赶鬼的犹太人都要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来赶鬼，结果他们不但没有赶出鬼，反倒被恶鬼制服。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吃着身子受了伤，从房子里逃出去了。结果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这是以弗所这工厂宣教工厂发生的实在有意思的事情。以弗所的复兴还有一个特征是信徒们彻底的悔改，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他们所行的事，凭述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 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五万块钱。基督的信仰带给以弗所信徒的是和过去的罪和偶像彻底的决裂，这是圣灵的工作来的生命的复兴，生命中尊主基督伟大的极大的复兴。以弗所城的信仰复兴是足以改变一个城市甚至影响罗马一个省份的复兴。以弗所在当时是亚细亚的首都，是供奉亚底米的城市。着落在以弗所城的亚底米神庙是古代七大奇景之一，是古代远近著名的神庙。不但是以弗所人，亚细亚各处的人都到这神庙来拜亚底米。保罗在以弗所的宣教施工不仅是以弗所人，还有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人都听见主的道，并且使许多人因信主弃绝了罪和偶像，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严重影响了造亚底米银坛行业的生意。这也是后来制造亚底米银坛的行业领袖迪米丢以捍卫供奉亚底米的以弗所城的荣誉，相当于现代社会的爱国精神和亚底米女神的威容，带动一次骚乱的原因。就迪米丢引起的骚乱，一位神经学者说得好，自我的利益包括于爱国的伪装里，在这一件事上自我利益更隐藏于宗教热忱的外衣内。可以说保罗的两年多的宣教施工带来的是一个对偶像崇拜的城市和整个亚细亚省的严重冲击。主基督的名在那里被高举被尊崇。论到以弗所的信仰复兴，路加总结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里的主语也不是保罗，而是主的道。主的道大大兴旺，主的道得胜，这就是以弗所复兴的秘诀，也是对保罗在以弗所宣教施工的最浓缩的提炼。保罗传讲了主的道两年之久，不停地传讲，天天的传讲。感谢神，这主的道是活的，就像希伯来书作者希伯来书中所说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而且这道就是生命之道，带来神子生命的。以弗所的复兴其秘诀就在于这道在以弗所和全亚细亚的兴旺，这道在信道之人的生命中的得胜。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是以弗所复兴的唯一的总结，也是唯一的秘诀。我们知道没有一个教会一个传道人或一个宣教士的工作能够复制以弗所的复兴，但我们在以弗所的复兴中所要学习的就是对我们所传讲的主的道的重新和更深的认识以及更大的重视。我们当为此祷告，求主的道在主的教会中大大兴旺，在这个社会中大大兴旺，并且带来得胜，带来改变，带来祝福。我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的复兴，愿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低头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特别仰望你，感谢你借着保罗的以弗所的宣教施工，让我们明白主的道的兴旺，主的道的得胜，给以弗所教不但是以弗所教会，给以弗所城市，给以弗所所在的整个亚细亚省带来的生命的祝福，带来了信仰的复兴。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传道人，没有一个教会能够复制这个以弗所的复兴，但是我们知道你的道并没有改变，你的道的能力并没有因为这个时代而被削弱。主，我们特别恳求你，主开启我们，让我们重新的认识你的道的能力，更深的来认识给你的道带来的对我们生命的对这个社会的祝福。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传讲你的道，天天的来传讲你的道，不停的来传讲这生命之道。愿主你借着你的圣灵来在我们中间，使你的道在我们中间兴旺而且得胜。虽然我们所处的环境是艰难的，我们甚至可能是受限制的，但是我们知道你的道不被捆绑， 主啊，求你兴旺你的道，带来你的道的得胜，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教会中，以及我们所处的这个城市这个时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